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50集。也住在那个农家小院，同时部另外两个女同志住同一间厢房，但乔乔的工作是由她直接布置和领导的。她有好几次到那个农家小院去，乔乔都在她的房间，而且屋门经常是关着的。他知道他爱他已经不能自拔了，因为他开始嫉妒了，他的心里十分痛苦，但是他却浑然不觉。那天傍晚雨过天晴，他留在七师，在他那里吃的晚饭，他几乎没有吃进东西，他却呼呼啦啦喝了两碗稀粥。他幽怨地看着他喝完稀饭，然后说，我想和你谈谈。他似乎有些吃惊，盯着他问，谈什么？他说，谈谈你和我。他说，你和我有什么好谈的？但他很快就有点明白了，说，那好吧，我们去散散步吧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正遇上乔乔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同志从大伙房吃完饭回来。乔乔看见她，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还说她分到了两块洋胰子，正准备送给她呢。她笑笑说，谢谢了，你留着自己用吧。乔乔说，我什么都能用。又说，要不我给你留着，等你搬过来再给你吧。他又是勉强一笑，未置可否。这时候他把乔乔叫到一边，比比划划，很神秘的样子，居然还在乔乔的手心里写字。他的心又被伤了一次。他们从农家小院后面的一条小路上山，山里的空气新鲜极了，被雨水洗过的霞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筛过，落下一地斑驳，整个山坡都是汩汩的流水声。山道弯弯，红泥路面留下两双脚印，它的宽敞深陷，两行平行，它的娇小浅薄，东一个西一个。他的兴致渐渐高了起来，走到一个坡上，回过头来等着他说，吃川菜走蜀道，听巴山夜雨，真神仙也。他向他笑笑，苦笑，没说话。他说，你看这山哦，风停雨过，溪流纵横，晚霞普照，平地生红，漫山遍野鸟语花香。等革命成功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盖一所大学，这个地方最适合莘莘学子们忧国忧民了。他说，那时候你还会来到这里吗？他说，当然啊，我来当教授，要是发展了，文化跟不上了，我就当门房。他不走了，看着山下，悠悠地问，那我呢？他看了他一眼，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奇怪。他说，你什么你？我来当教授，你就是师娘，我来当门房，你就是门房夫人。他正视着他，你说话算数。他哈哈大笑，往下走了一步，拉上他说，我说话当然算数，我这么大个师政委，还能逗你这个千金小姐？当然了，那时候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统完蛋了，中国人平等了，男女也平等了，你可以当老师或者当门房，但有一条，我们两个必须在一起。他的心里热了起来，这时候他困惑了。 凭他对他的了解，他说的不是假话，他是爱他的。他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呢？在这个身上，他竟然产生了自责。他想，他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一叶障目，一林倒伏。但是思路换个方向，他也确实有一些不好解释的行为。可是，他欲言又止。可是什么？他终于警觉起来。你是说结婚这件事儿？他沉默。他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我想过无数次了。我真想让你天天待在我的身边，饭后散步，夜半赏月，读书作文，其乐融融。可是不行啊，我们都是负有重要责任的。他说，红四军里，像你我这样年龄的，还在各自独守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了。明明可以在一起，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在一起？他把下巴扬起来了。他在高处的一个坎子上，他在略微低下的地方。从他的角度看上去，他是那样的高大。落日的余晖几乎是平行的照射过来，舞台灯光一样打在他的下巴上。他那突出的坚毅的下巴就像一块熠熠闪光的金子，在葱郁的背景下，他面向天空的表情是那样的凝重，他眺望远处的眼神是那样的深沉。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在朝拜心中的神圣。他被这个雕像般的剪影深深地打动了。良久，他说话了。他说，凌霄，你要明白，我和别人不一样。他没有回应，他在等待他说，为什么他和别人不一样。他感觉过了很久，他才从坎子上走下来，拉起他的手说，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什么，但是请你等着我，终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那天雨后散步归来，回到军部，躺在干草铺垫的床上，他辗转反侧，找了千百个理由阐释他和乔乔的关系，确认他和他的关系。他想，他和乔乔的关系是纯洁的，或许他们之间存在着资助和报答的承诺兑现，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的领路人和追随者的关系，也许他们的来往是纯粹的工作需要。以后的事情，如果能按照这一天的轨迹往前行事，也许就是花好月圆了。可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那次散步之后的第六天，当年动员他到川陕根据地的唐杰和任光秀找到他，跟他说沈政委身边那个乔乔身份不明，组织上怀疑乔乔是国民党军谍报机关派来的特务，让他当晚到龙溪镇去，借故留宿在乔乔身边查看动静。唐姐当时在军团保卫局当副局长，任广秀在保卫局锄奸队当队长。唐姐的话让他震惊不已，但紧接着他就茅塞顿开。关于乔乔的种种回忆都充满了神秘色彩，这种神秘色彩和某种使命联系在一起，怎么琢磨怎么想。再往后，他还有一次庆幸，有点痛快。倘若乔乔真是敌人，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。堂姐交代他，这件事情必须瞒着沈政委，这是铁的纪律。这时候他才有点疑惑，难道他也有问题？他不敢多问，但是心里替他肯定，他不会有问题的。 他是那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，他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呢，枪林弹雨九死一生，他怎么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呢？一定是那个乔乔，在他和他到川陕根据地的那段日子里，被敌人发展为谍报人员，潜入他身边伺机搞破坏。他想事情一定是这样的，这样想他就掂量出唐姐和任广兴交给他的任务的重要性和及时性了。不仅是为了保卫革命，也是为了保卫他呀。那天下午他一计到了龙溪镇，结果发现乔乔的住处只剩下乔乔一个人了。这一时候他没有往别处想，只是担心乔乔一个人住在这间屋子里，他们私自相处的机会就更多了。但是按照唐姐的叮嘱，他不动声色，晚上他还热情地请求他把乔乔留下来一起吃晚饭，饭后一起到房前的河边散步。散步的时候他突然腹痛，乔乔把他搀到自己的住处，后来房东大嫂过来了，给他端了一碗红糖水，说这是女人的常见病，歇歇就好了。就这样他顺理成章地留宿在乔乔的房间。夜里乔乔睡得很香，半夜时分他翻开乔乔的军装，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两个硬壳本本。就在他犹豫不决是不是将本本拿走的时候，乔乔翻了个身，还嘟囔了一句梦话。他来不及多想，飞快地穿好衣服出了房门，拉开门楼门栓的时候，他的手抖得厉害。尽管响动不大，他的警卫员还是倏然警醒，问了一声谁，同时秦枪在手已经虎虎生威地逼到了他的面前。那一瞬间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他差点就退回去了。但是警卫员的高度警觉也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，这是根据地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如临大敌？他镇定了情绪，理了理鬓发，从容回答，是我有点事儿，出去一下。他说的有事儿就是接手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不习惯使用房东家的茅房。警卫员看清是他，哦了一声，收起手枪，打了个哈欠，回到偏房，头刚挨上枕头，鼾声重新响起。离开农舍，他心里扑扑通通跳得厉害，大约走了100多米，他又停住了。他突然想，我这是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万一这件事情真的跟他有关怎么办？他在原地停了5-6分钟，一个声音对他说，革命是严肃的事业，我们每个革命者都不能徇私情。另一个声音跟他说，他是那样爱你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一个声音说，知道吗，他是和敌人勾结在一起，他已经成了革命的敌人，对于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另一个声音大声呼喊，不，他不是敌人，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，听他说清楚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，他把那两个硬壳本本碰在手上，可是怎么也看不清。他在那块山坡上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鹿，一会儿向南走了几步，又折回了向北，就这样反反复复把那块地都踏平了。后来他拿定了主意，是啊，为什么不把情况搞清楚，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？即便他真的跟这件事有关系，也应该同他当面对质。终于他装好本本，车转身子又踏上了返回的小路。然而为时已晚，按照约定，任广秀是在山坡的路口等待， 他踏上这条小路的时候，就进入了他的视野。他在焦急地等待，也目睹了他反复犹疑的身影。后来他判明他回来了，便飞快地钻进了树林，并且抓住了他。他一边挣扎一边说，不行，我要让他说清楚。任广秀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，说，你糊涂，你要是告诉了他，你就没命了，斗争是残酷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和他扭打了一阵子，终于没有挣脱，他松了手，任广秀也松了手。他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硬壳本本，任广秀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手电筒，按亮了，照在那两个硬壳本本上。他只看了一眼，便如晴天霹雳在耳边炸响，恐怖、愤恨，加上心力交瘁，他终于晕倒了。那是两个军官证件，那上面提供的信息是他的身份为国民党陆军上校，乔乔是中尉。阻击封锁网的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，使唐春秋大为光火。事后检点分析，他把责任算到了江淮七支队的头上，一口咬定了是七支队的人乱开枪。呼应声开头有点心虚，知道自己的队伍新兵多，训练不够严格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怂包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，稀里糊涂的扣了扳机。但是查了几次之后，霍英山的底气就足了，专门跑到传儿冲跟唐春秋说，阻击方所啊不利，我和你一样恼火，但是说我的部队乱开枪毫无道理，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，再说就是破坏统一战线。唐春秋见霍英山说得斩钉截铁，又拿不出证据是人家乱开枪，只好给霍英山赔笑脸，说霍司令不要生气，唐某也不是故意栽赃，一句话说到底，不是你的部队就是我的部队，都得加强训练。霍英山说，不管是你的部队还是我的部队，都是抗日的部队，你老唐以后不能再歧视我们新四军了，打仗出了问题，屎盆子光往我们身上扣，那怎么行啊？以后还能配合吗？唐春秋心想，这个霍瘸子现在说话也是高调门的，看来他学文化那一套还真往霍瘸子肚子里灌了二两墨水，不能小看呢。唐春秋说，霍司令说得好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这一次没有配合好，咱们都好好总结一下，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借此提高部队。唐春秋始终低调，霍英山才心满意足，大手一挥说，老唐我跟你说，我们江淮七支队是对得起你的，为了给你买官，我送出了十万斤粮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的队伍现在又开始断粮了，你说我们新四军仁义不仁义？霍英山一说这话，唐春秋就尴尬了。根据老头子的部署，天珠山江淮七支队拿出十万斤粮食，还有1000多块洋钱，连同老头子另外筹集的10000多块银元，集中在严楚汉手中，斗侯先爵的军部大典，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。知道后心里很是腻歪了一阵子，心想这真是下策下下策，干嘛要动用霍瘸子？这一下好了，我这个官还没当上就被他攥住了画饼。转念一下，这也是为了抗日，也不是为了我个人一步登天。